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道成肉身圣诞节的奥秘系列第四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万物的主。请你打开手边的圣经，今天我们要继续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记得小时候做过一个决定，那个事情当时很普遍，我和哥哥两个人都会在圣诞节早上特别早起，想要看看等在那里的圣诞礼物。但是那一年圣诞夜，爷爷奶奶和阿姨叔叔很多人都来了，我们兄弟就只好睡在父母房间的地板上，我睡在自己的蜘蛛人图案的睡袋里，鞋子已经放在睡袋边。妈妈对我们说，大卫，我知道你和哥哥喜欢圣诞节早上很早起，但是今年大家都在，你们必须睡到晚一点，才不会吵到别人。接着就设定闹钟到七点，威胁一下，如果你早于这个时间爬起来，今年就不准拿圣诞礼物了，除非有人来叫你们，否则不准出这个睡袋一步。当天晚上我拉上睡袋的拉链，却兴奋的睡不着觉。人如果太兴奋真的会睡不着，而我是因为太期待明天早上拆礼物，我只好清醒的待在睡袋里，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突然想要上厕所，可是问题来了。妈妈说，除非有人叫我们，否则不准出这个睡袋一步。不听话的结果就是不能拿礼物。现在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偷偷溜出去上厕所，小心不要被人发现，再溜回来。第二个选择，哎，大家都知道，就不要讲了。现在我要问各位，你们会怎么选择呢？你会选择第一个选择，偷偷爬不出去，想办法不被发现吗？还是你会选择第二个选择？哈哈，我想小朋友都会选择这个选项。好了，告诉你我的选择，我选择尽量先忍住，忍多久算多久。当我忍不住的时候，我就直接尿在睡袋里。哈哈，这不是我值得骄傲的事迹。隔天爸爸妈妈来叫我起床的时候，发现了状况，就问我，你的睡袋是怎么回事啊？我才不管了，直接就说我要去拆礼物了。真是一个圣诞节的好决定啊。这次是道成肉身系列第四讲，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我们要面对面做一个决定，比我们当年要不要偷偷的爬起来做这种决定还要来得严肃重要。我们要面对的是圣诞节的本质问题。让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最后一段，为了让大家熟记，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接着请大家想一想最后三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焦点。这个宣告说明耶稣是主，是初代教会的核心。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新约也一再的记载宣告耶稣是主。粗略统计，整本新约大约提到了750多次耶稣是主。今天我们要来解释这节经文，我相信这是道成肉身最核心的信息。事实上，这个马槽里的婴孩有一天要被尊荣为主，我认为甚至在我们基督教的词汇中还无法完全说明主这个字的含义。对耶稣来说，成为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希望对我们是个无生命的词儿，对基督来说是个无生命的头衔。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耶稣是主，对耶稣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这里头提到四项主的性质。第一个，耶稣是主，是指是从至高之处统管万有，他从最高的地方管理万有，因此，所以经文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至高这个词儿在新约希腊文中只有这里出现过，字面的意思就是最高，高到不能再高。这是要强调耶稣被高举到最高的地方，不能比他再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耶稣被赋予一个名字，主。现在我们来想想，耶稣被升为至高，是不是表示他道成肉身降卑以后，升到比他以前更高的位置呢？他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从坟墓里复活，升到天上，有比以前还要尊荣，地位比道成肉身以前更高吗？当然，耶稣的本质还是没有变，他之前就是完全的神，之后他也还是完全的神。那么要问的是，他到底改变了什么？这个答案在我们之前三周的课程里面，他成为人，复活以后还是有人的身份，而这身份还会伴随他直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他成为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过去三次课程我们谈到耶稣的降卑，但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开始，他要被高举了，要从降卑为人高举成为荣耀的神。现在这经文对犹太人很有感触，如果尽量从犹太人的角度思考，你就知道旧约当中神的名是耶和华，是那自有拥有的，是主。旧约的希腊文翻译也是，凡提到神的名全部用主。那么当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一节称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已经被高举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了。我们来看几段经文，这些经文会帮助我们了解主的含义。神的名字在中文圣经中都翻译为耶和华，但是在英文圣经中都翻译成为主，所以你读到耶和华的时候其实是指主。首先翻到诗篇83篇18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再来翻到诗篇97篇，这篇开头提到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海岛欢呼，因为神作王了。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圈主和耶和华，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 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尤其是第九节，再来一遍，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这里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主不只是众神之中的一位，他的地位是自成一格。现在请记得，耶稣与神同等，与主同等，耶稣的地位是自成一格，他是无法比较的那一位，他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他们都向他跪拜，他被尊崇。我们往回看到诗篇95篇，不只讲到他是全地的主，还是一切被造之物的主。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再翻到诗篇103篇，这里的景象可能可以让你想到耶稣被称为主的场景。我们从19节开始，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还有诗篇113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所以诗篇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高过诸天，超乎万民之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接下来离开诗篇，我们来到以赛亚书42章，你听上帝讲到这名的时候有多热情啊。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上帝不将自己的名的荣耀与别人分享。让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5章21节，你们要述说成名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名，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好了，这就是我们从旧约看到主的含义，一而再，再而三，圈起主或耶和华，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用在什么地方。主有权柄统管万有，全地都归他，地极也归他，天也属他，其上所有掌权的也都伏在他面前，他是尊荣超过天地所有权柄，又珍惜自己的名，这就是主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经常在圣诞节被读到，当天使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谁？叫做什么？就是主基督。十一节清楚宣告，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那创造的主，他是天上的主，是各邦各族的主，他是一切的主， 他是任何地方的主，他被尊荣超过万神，所以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是主。诗篇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至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马槽里的婴孩是主，是基督，现在被尊荣升到至高，配得我们来敬拜。这真是了不起，尤其是在圣诞节读这段经文，从降世为人到现在充满神的荣耀，所以这位人子不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而且是住在所有相信的人的心中，也是保罗所说的榜样，要我们可以为着别人的缘故牺牲自己的权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基督不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还是我们生活的榜样。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看到，基督从降卑到得着神的荣耀，他也向我们展示了神所认为的成功之路，是用在人前无私所铺满的。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抓紧这个真理，神认为的成功之路是在人面前用无私所铺满的，这与腓立比的文化产生冲突，也与现今的文化产生冲突。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一件事物都是建筑在自我上面，维护自己，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牺牲自己的权利，牺牲自己，这样做不是高举自我，反而是自己降卑，好让别人知道上帝有多美好。这种模式很简单，当上帝的仆人无私奉献，上帝就高举他。刚刚第九到十一节，谁高举了耶稣？上帝高举了耶稣，当他谦卑舍己，上帝就高举了他。创世纪记载的约瑟的故事也是如此，当他服侍埃及人十三年，上帝就高举了他。大卫王也是如此，虽然少年的时候就高他做王，但是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才真正做王，都是同样的模式，要先降卑才能荣耀的高升。这也是耶稣一贯的教导，在登山宝训里耶稣祝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降为卑，而得天国的赏赐就是升为高了。耶稣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他也受洗，也受试探，像我们一样，最后被神高举了。这就是圣诞节要学的功课。我们不是为了高举自己而活，也不是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声。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牺牲自己，为了身边的人能认识神而活，让神来高举我们，不要自己动手。我相信我们教会如果肯这样做，肯冒险牺牲自己，在社区和国家里 彰显神的怜悯与恩典，神就要使用我们，透过我们想都没想过的方法。关于基督是主的第二个层面，不光是他在至高之处统管万有，第二，他还有无穷的权柄，他握有无穷的权柄。我们已经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主的观念，现在我们要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主的观念。也许你对旧约并不是很熟，但是你是外邦人，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你不是犹太人，你正在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神已经高举耶稣为主，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对外邦人而言，主这个字是指主人或是拥有者，特别是奴隶的拥有者被称为主。当你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的时候，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画面。耶稣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万物的拥有者，他成为拥有绝对权力和在万有之上的绝对权柄的那一位。这就是主的含义，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基督。他被高举，他有绝对权力与绝对权柄，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坟墓中复活。你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耶稣说什么？有多少权柄已经赐给他了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如果耶稣有所有的权柄，那么哪一个人有权柄不在他以下呢？真是简单扼要，耶稣有所有的权柄。我要请你思想一下他的管辖权，他的主权有两个层面。第一，他有权柄可以拯救。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写着，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个所以很重要，这说明了理由，指第六节到第八节所发生的事，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高举到最高的位置。他的名高过万民之上，他有能力去拯救人，他是唯一胜过罪的主。在历史当中，谁可以说他的权柄高过罪的辖制呢？还有吗？有谁已经完全胜过罪的辖制呢？在历史上，有谁可以胜过罪的辖制呢？在世界上，古往今来，有哪一位宗教领袖可以胜过罪的辖制吗？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宣称他是主，他胜过罪的辖制。再讲深一点，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宣告他是主，不只是胜过罪，而且还胜过死亡。除了耶稣，有谁胜过死亡呢？除了耶稣以外，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他是唯一有能力、有权柄拯救人的那一位。这正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所说的，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我知道每逢圣诞节，对有些家庭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想到过世的亲人，如果是去年刚有人过世，今年就更难过了。有时死亡带来的痛苦在节日来临的时候更是特别厉害。我要提醒你，在道成肉身中，我们看到了那一位胜过死亡的主，他有一切的权柄胜过死亡，因此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死亡。这是圣诞节带来的好消息。还有谁可以救你脱离罪恶呢？谁可以救你脱离死亡呢？你还可以仰望谁呢？只有耶稣有权柄救你。耶稣不只有权柄救你，他还有权柄掌管一切，他拥有一切，他有权柄，他是，基本的意义是他掌管，他控制一切万物，他的权柄在万有之上。耶稣是统治者。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谈到他是元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有能力拯救，他有权柄统治。讲到这里，我要暂停一下，我要请你思想，我们有一种危险的倾向，要把这两件事分开。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面对面的处理几件事。 我一直听到有人在说，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说法。无论我们说他们什么，或者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我们相信他们，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他们是不对的。第一个，我们常讲的，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不要降服在他面前，让他做我的主。耶稣已经救我脱离我的罪，但是他不是我生命的主。我们要把他的能力与他的权柄分开来，我接受他的拯救，但是不接受他的管理。所以我们祷告签决志卡，我们就认为我已经求耶稣赦免我的罪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却远离基督的主权管理。我们的生活跟世上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基督的果子。我们称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但不是我们的主。根据圣经的教导，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你看使徒行传，你会看到有92次耶稣被称为主，有2次被称为救主。使徒行传第5章31节，13章23节，我们不能把耶稣的身份分开来看待。我让他当我的救赎者，但是不要让他当我的主。如果我们拒绝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就不能当我们的救赎者。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能利用他成为我们的救赎者，而拒绝他成为我们的主。他是主，这就是他的身份。所以我要邀请你，不要带着傲慢无礼的态度来到基督面前，唱着他是基督，他是万有的主的诗歌，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远离这些真理。求神帮助我们，不在基督的主权上玩游戏，这是太重要的事情。他是主。第二个常见的迷思是，从现在开始我决定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们来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其实这句话有语病，是你决定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其实你并没有权利选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他是主。不管你我怎么想，耶稣基督是主，你和我并没有特权可以决定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主。所以问题不是，是你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而是你愿意把你生命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吗？他是你生命的主。从腓立比书第2章第9节，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屈膝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吗？因为圣经教导的真理是，有一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是主。真正的问题是，你要现在下拜，还是当你发现太迟的时候才要下拜？这是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要面对的决定。这是我们在圣诞节夜，这是我们在圣诞夜要面对的事实。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你已经降服在他主权之下了吗？你已经向他的主权屈膝吗？我并不是问你有没有接受基督，我也不是在问你有没有向他祷告，我也不是问你是不是相信基督，相信圣诞节的信息。就连魔鬼也是相信圣诞节的信息的，而是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向他的主权屈膝，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永生。我的意思是，罗马书第10章第9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就是福音。我们向他的主权屈膝，承认他是主，这使我们的生活围绕他转动，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永生。我们有向他的主权屈膝吗？因为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今天我们向他屈膝，我们就得着救恩。如果我们信靠基督，称他为主，把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那我们就会借着他的恩典和怜悯经历救恩。另一个选择是继续等待， 直到生命结束，那时才下拜。如果我们选择这样，那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如果我们那时才下跪，结局就是定罪。你可能会问，大卫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以为耶稣说，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定世界的罪，而是为了拯救世界，对世界彰显恩典与怜悯吗？这是绝对正确的。耶稣来到世界是为了带来救恩。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也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有相信他的救恩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对于那些不来到基督主权之下的人，他们就会自己站在神面前，沉浸在他们自己的罪中，没有人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他们要为自己的罪被定罪，他们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是很重要的。我要在这里暂停一下，我要请你检视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屈膝在他的主权之下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不能就这样轻轻带过。我要邀请你，如果你从来没有屈膝在他的主权之下，我要邀请你今天第一次屈膝在他的主权之下。我们在圣餐中检视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得胜罪恶为我们而死，对我们有何意义呢？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给你个机会，让你检视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以及你生命在他的主权之下的位置。同时，如果你还没有屈膝在他的主权之下，我要邀请你接受基督的主权，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可以这样祷告：主啊，我承认你是主，你是神，也是我的主宰，拥有我的生命。我需要你原谅我所犯的罪，这一生我都要相信你，信靠你。一旦你这么做了，你就可以领受圣餐了。圣餐让基督徒纪念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想成为基督的跟随者，那你可以观察基督徒是如何透过圣餐与基督建立关系的。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面对面的面对基督的身份，很诚实的问自己，我的生命是否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亲爱的主，我们伏伏在你面前，承认你高举基督，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主，是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主。上帝啊，我向你祷告祈求，让今天听见这信息的人都接受你的救恩，承认你是主。祈求你今天就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被你管理。愿你的受死与复活能进入我们的心中，能够带来新的改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回到圣经，我要对道成肉身下个结论：他在至高之处统管万有，作为主，他握有无穷的力量，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掌管一切。让我提醒你，耶稣掌权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一切的能力，他能够以宇宙创造者的能力保护和看顾他的子民。他是主，真是一件好事。耶稣是主的第三个意义，他配得全地的赞美。刚刚讲到万膝要跪拜，这是旧约对神敬拜的画面。一个人在敬拜神的时候不能站着，要两个膝盖跪在地上。万口要承认的意思是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主。那么什么叫做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本来想要带你们查考所有福音派学者对此的看法，但是经过我研究之后，结论就是，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是指所有一切受造之物。所以不要太在意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意思就是指所有受造之物。重点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其中的一份子。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也就是说， 不管天上的天使或是堕落在地上的魔鬼都包括在其中，都要敬拜基督，臣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他配得每一位天使的赞美，不论是圣天使或是堕落的天使，魔鬼和所有恶魔都会臣服在基督耶稣的权柄之下。他配得每一位天使和魔鬼的赞美，不只是天使，还有所有的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不管是在这个大陆或是其他的大陆，整个世界整个历史，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配得每位天使、每个人、每种语言的赞美。圣经说万口要承认，是指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宣告。口这个字在新约中用了许多次，它不只是指舌头，还指万国、万族、每种语言。让我读几处经文帮助你了解口的含义。请看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基督配得赞美。你看前面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那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跟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和十一节讲的一样。再看我们教会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有的天使、所有的人，不管讲的是什么语言，总有一天要站在神面前唱赞美神的歌。这驱使我们成为教会，基督无限配得普世的赞美，驱使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投身在基督的使命当中呢？因为基督无限的配得，因为基督配得普世的赞美。为什么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还要进入低收入社区和拉丁裔社区传福音呢？分享基督的爱呢？因为基督配得普世的赞美。为什么我们有将近1200位弟兄姊妹报名参加海外短宣队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去呢？因为基督配得普世的赞美。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拼命使地级都认识基督的荣耀呢？因为基督配得普世的赞美。我们要拼命去做，因为在伯明翰都会区还有100万人还没有认识基督。基督配得每个人对他们赞美。为什么我们要去非洲那种地方？因为那里有3000个部落崇拜精灵信仰，他们并不认识神，耶稣配得他们赞美。为什么我们要去日本、辽国和越南呢？因为那里有超过3500万佛教徒，耶稣配得他们的赞美。为什么我们要去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和马尔蒂夫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南亚呢？因为那里有超过9500万的印度教徒，他们崇拜多神，多到我们无法想象。耶稣是唯一被高举超过万神之上的神，他是唯一配得他们赞美的神。为什么我们要去很困难的国家，像是中国、辽国或其他共产国家呢？因为那里有超过1亿的人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 他们对神完全没有概念。但是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配得这些人的赞美。为什么我们要去困难的地方呢？但是有一位神，为什么我们要去危险的地方呢？像是中东，因为那里有超过1亿2000万的穆斯林，他们进食施舍，去麦加做朝圣之旅，每天5次向假神祈祷。耶稣基督是唯一配得普世赞美的，他是配得的，他的配得驱使我们成为教会，他配得普世的赞美，他配得这一切，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有些人在想，大卫牧师，只有你会把圣诞节的信息变成宣教信息，这就是重点。整个信息的重点在于他是配得的。最后一项，他完成神终极的目的。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说？神高举了耶稣。为什么神要高举耶稣？这样万膝都要跪拜吗？不是。看前面一点，这样万口都要承认？不是。再看前面一点，因为耶稣是主吗？再看前面一点，为什么神要高举他呢？因为他使神得荣耀，所以神高举基督，为了要荣耀自己。这就是神的终极目的，也是耶稣要来到世上的原因。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使神得着荣耀。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这就是神终极的目标，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我们看见了耶稣彰显了天父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当我们想到圣诞节，我们在基督身上看见天父的荣耀，我们注视他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被他的荣耀吸引。约翰福音第12章，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什么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28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13章31节又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天父的荣耀显现在基督身上，但是我们并不停在那里，我们还要看见基督带着天父的荣耀再来。很惊奇吧？尤其过圣诞节的时候，不能只专注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要同时庆祝他再来。他要带着天父完整的荣耀再来，为他的子民再来。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16章22节说，主必要来。在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回头看耶稣的降生，我们还要往前看，耶稣还要为了你和我再次降临。我们谈过他如何带领我们胜过死亡，死亡不是你的最终结局，死亡也不是我的最终结局，因为主已经应许我们，有一天他将要再来，我们会永远与他同在。这就是道成肉身美丽之处。所以最后我们的祷告很简单，上帝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清楚经历你的恩典。主啊，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宣扬你福音的奇妙，从今天开始直到永远都是如此。我认为读到圣经的亮光， 今天这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就该把荣耀归给神。我要为你们祷告，也要歌颂神的伟大，称他为主，是至高至大的神。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收回，打开心，向主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计划要救赎我们，差遣你的儿子来，现在又将他升为天上的至高处。我们为此跪下敬拜，口里承认你是主。主啊，我们盼望你再来，我们想起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直到你再来，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显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教会能够在人前显出你与我们同在，为要荣耀父神。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